据刘孙记其捆仙索，一道金光把赵江给罩住。这赵天君有通天的本领，想要逃跑势比登天。随着一声响亮，被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单说燃灯道人率领众仙和姜子牙回到接仙台上，众人不明白就问老人家，因何不一鼓作气破了十绝阵，半途而废，这是何意呢？嗨，各位啊，你们知不知道封侯阵是凭什么？这里边凭着三足风，有天风、地风、人间之风，三风合为一气，叱咤乾坤，是最难破不过的。你我众人想要破封侯阵是不可能的。姜子牙一听也发愁了，既然这么多高人都破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燃灯道人就说，要想破封侯阵必须得有避风珠。后来曹天曹雷哥俩一商议，咱得去，说什么这功劳咱得抢到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自从咱们投靠西岐以来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呀。武王千岁对咱们天高地厚之恩，江丞相对咱们如此重用，咱挺大个子一日三餐什么都不干，觉着良心过意不去，因此哥俩迈步出来了。丞相，干脆让我们哥俩跑一趟吧。自从到了西岐，这哥俩就没出过门啊。这回离开封京，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，这心情这舒畅劲儿就甭提了。但是他们这次出来不是游山玩水，是办大事儿，因此哥俩无心贪恋寺外的景致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八宝云光洞。在路上飞止一日，这一天终于到达目的。一打听八宝云光洞在哪儿，有一樵夫用手指半山腰那座古洞便是。因为道路崎岖，骑着马是不行的，哥俩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马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好不容易来在洞门外，找了棵树把马拴好了。曹天曹雷喘喘气儿，把帽子摘了，身上的尘土掸扫掸扫，衣冠整齐，这才叩打洞门。刚敲了两下，出了一个小老道，看了看曹天曹雷，二位施主有事吗？啊，敢问仙童，这是不是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？小道童道里松信，一会儿又出来了，洞门开放，搭了一请字，把曹家弟兄让到里边。应该要说是洞啊，那里边相当宽敞了，正中央吊着珍珠灯，霞光万道，就地下吊根针也都能看得见，而且香味扑鼻呀。哎呀，这哥俩心说，我们与清福无分，与洪福有缘，不知道这出家得道是什么好滋味，怎么这么多人都想出家呢？看这意思是不错呀，多么清闲，多么自在呀。哎，盼着吧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过腻了，也找一座古洞前去修行。他俩胡思乱想着，就来到碧云床前。渡厄真人五心朝天，正然闭目养神。这渡厄是个大个，就在上头盘着腿坐着，比曹天曹雷也矮不了多少。墙壁上 挂着宝葫芦和震动的宝剑。小童子躬身施礼，老师，曹氏弟兄已经带到。哦，杜鄂把眼皮撩起来，唰，眼里就放出两道寒光来。曹天曹雷吓得一哆嗦，赶紧跪下了。仙长在上，曹天曹雷叩拜仙长，善哉善哉，免礼平身。二位到我的八宝云光洞所谓何故啊？仙长，您先看看这封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说着从怀里把信掏出来，双手呈上。杜鄂真人把信展开一看，明白了，姜子牙派你们来的，要借定风珠。正是。杜鄂真人心里挺不痛快，心说姜子牙呀，未曾张这个口，你没掂量掂量分量。我的定风珠乃是元始天尊赐给我震动之宝，当年给我的时候说的清楚，珠子在我人在，珠子不在我人不在，换句话说，这是我的生命，能轻易就借给别人吗？你们要破了封侯阵当然是好了，一旦破不了，把宝物失落，我见着我师父怎样交代？不能见。老真人沉默不语。曹天曹雷一看就明白了，可能这老道有点舍不得。这曹天呢有点羞口，这人心里有数，嘴笨。曹雷不仅口快心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赶紧迈步过来躬身施礼。老仙长，我家江丞相是受了燃灯道人所托，大概你们都是仙人，知道有这么一号吧，这是燃灯道人让他写的这封信，派我们哥俩来的。哦，这一说燃灯道人也在稀奇啊，不光是他老人家，广成子、黄龙真人、慈航道人、文殊广法天尊、道行天尊，那多了一共十几位，都在我们西岐。哦，杜鄂真人又一想，你说要不借，恐怕得罪了燃灯道人呐、啊，那是我的大师兄啊。既然他的主意，我怎好不借呢？其实真心疼啊，左思右想，琢磨了老半天，这才换童子把宝物取来。这宝物装在个小匣里头，杜鄂真人把匣盖掀开，唰唰唰，就放出万道寒光啊！曹天曹雷在旁边看，哎呦，这么亮，照的眼睛都睁不开。杜鄂真人说，二位看见没，这乃是我震动之宝，是我的命根子，今天我交给你们，你们切记，讲借讲还，再借不难，千万不要失落了，要失落了，我可对不起你们，到了那时我可要变脸伤人。老仙长您放心吧，这不但是您的命，是我们西岐所有众人的命，没他破不了封侯阵，救不了西岐一方的生灵啊，我们一定妥善保护也就是了。杜鄂真人交代再三，最后一狠心，拿起来，往前一递，曹雷接过来 然后给他哥哥曹田，因为曹田心细，拿黄陵的包袱皮儿把他包了个溜烟，聚在腰里头，还系了个斧子扣。哥俩这才拜辞杜恶真人，离开九鼎铁叉山。等上了马往回走啊，越想越美，你这功立的也太顺利了啊！到这就借出来了。万一杜恶真人闷踏三山，闲走五岳，要不在家，你说得多麻烦？还可巧还在家，哈哈，这回算立个功劳啊！赶紧往回走吧。上了马，走到黄河边。来的时候他们坐的摆渡，可回来一看呢，妈变了，一只船也没有。他们顺着河滩往上又走了十几里地，仍然没有船。看着浩瀚的水面，飞也飞不过去，可把俩人给急坏了，心说这使船这都死绝了吧，来的时候有的是，怎么没了？往下梢再走走，往下梢能走出二十里地来，可碰见一个人。哥俩把马匹带住，把这人给拦住了。曹田就问：“哎，请问这一带有很多摆渡，怎么今日一艘都不见了？”这人翻眼睛看看曹天曹雷啊，你们二位是刚来的吧？啊啊，嗨，怪不得闹出事儿来了。哦，什么事儿？两天前吧，这来俩人，说是人呢，简直是怪物，没他们那么高的个，上主天下主地的，这俩人还蛮横不讲理，跑到这来要占块地盘，把别的摆渡全给赶走了，他们俩独霸此处了。我说这话不信，二位再往前走一程你就看见了，这俩人霸住了，别人敢怒不敢言，因此都搬家挪地方了。你们要想过河去找这俩大个子吧。哦，有这种事，多谢多谢。这个被问路的人走了，曹天曹雷紧踹马镫往下梢走，果然发现河边一块巨石上坐着俩大个子，就在那儿坐着，比曹天曹雷在马上还高着一块。等到了近前，哥俩把马匹带住，仔细一瞅，哎呦，认得这俩大个非是旁人，正是方弼、方向亲哥俩。提的这个名字也许您不会陌生，在《封神演义》开始不久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，那段书叫《方弼、方向反朝歌》，救出太子引红引咎，因为纣王无道，听信妲己之言，陷害正宫姜皇后，抠眼睛泡落双手，姜皇后惨死在正宫，俩儿子引咎引红哭着往前边跑，求文武百官保护。后来方向方弼哥两个一看实在太可怜了，又憎恨纣王，这才见义勇为，把两位殿下背出朝歌。哥俩呢，打那以后也不敢回京城了。纣王降旨命州府县道严厉缉拿，要把他俩逮住，不是抛落就得把他俩乱刃分尸啊。这么些年来这哥俩是隐姓埋名，一直没敢露面。 后来怎么办呢？占了山了。但占山买卖不太好，养人养不起，又散伙了。做买卖吧，没本钱。总而言之，在短短的几年中，他们哥俩是吃尽了苦头啊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山里钻水里去，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，连个正经职业都没有。仗着哥俩有水性，来到黄河边一看，这摆渡这边挺挣钱，但人多了这钱拿不下来，所以这哥俩一商议，把别人全给赶跑了，他俩独霸码头。自从他俩接手之后，谁也不敢过河了，闲言少叙，咱单说曹天曹雷，想当年跟方向方弼都同殿称臣呢，曹天曹雷官拜龙凤大将军，方弼方向官拜镇殿大将军。这回熟人见着面了，曹天高声喝喊：“二位，二位一向可好？还认识故人吗？”说着话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方氏弟兄近前。方弼扭回头看了看，一开始没看出来，后来才认出来：“哎呦，我真是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啊！”没想到在这碰上老熟人了，这不曹子将军、曹二将军吗？你们这是从哪来？快坐坐坐坐！四个人坐到巨石上长谈。曹田口大嗨声：“哎，二位啊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！我们现在不再朝歌了，已经另投了明主，保了西岐的武王了。”我们是大周的臣子了。是啊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快一年了。哦，挺好，混得不错吧？当然，王是有道的明君，江丞相善能用人呐、啊。我们比当初那强的多了，在这可顺气儿。
比不了啊，我们哥俩算一败涂地呀、啊。
那你们二位现在靠什么活着呢？
哎，比要饭的强不多少啊，什么活都干到了，钱难挣，屎难吃啊。这不吧，想要摆渡点人过河，结果没人过河，到了现在一个老钱都没挣啊。不怕你笑话，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。曹田曹雷呀、啊、乐了，心说你看见没，
这回啊，不但借了定风珠立功，哎，要把这二位带回西岐也算立了功了。这两位有能耐，不说别的，就说这个头吧，给武王千岁当个战殿将军，那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想到这，曹田就说：“二位啊，你们错投了门路了。”真好比月明珠埋粪土，光华难现呐、啊！大英雄未遇其时，我向你荐举一人，武王姬发乃文王之子，有道的明君，德配天地，比纣王强的太多了。你们哥俩愿意保武王的话，我们弟兄愿意引荐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多谢多谢。那么请问二位，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们去借定风珠去了。定风珠那是什么玩意儿？
宝贝呗。
哎呀，光听这名儿可没见过，能不能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？
哎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哎，就开一眼。
曹天曹雷没注意，为了炫耀炫耀，把珠子拿出来了。就因为这一面之差， 才引出来塌天